后今天你们在研究学习要到后面向我们上台
这里你这个 WiFi 是哪一个？就开放的那边。
这是那个。
这个。
我操！
这自动的哈。这首歌会唱吗？我进来救主十字架这首会唱吗？啊？会不会？不会吗？我们选一首大家都会唱的歌。 也会啊，会吗？主爱我比爱到底，会啊。这个不是那种选那个儿童唱的那种，这首你会唱，这个我们会唱吗？三十首会唱吗？亲爱的主，你叫我回来这首歌会唱吗？这个我们组织经常唱这首歌。亲爱的主，你今早我回来，会啊，这首啊，听过啊。不会这次来的人都是歌盲吧？啊，竟然都不会唱歌？是吧？这个灯要关掉，这个挡白灯。对，好，这样可以了。对，好，我们电脑，我们先起来唱首歌哈，要唱大家可以稍微精神一点点啊。而且我们每次还是要从我们唱不多就唱一首歌，我们祷告，还是然后开始啊。来，这首歌应该会唱，我们主日应该很多经常唱这首歌啊，会吗？会吧，会的声音大一点啊，就大家来，预备起。亲爱的主，你今早我回来，面临你爱，使我深觉惭愧，像我这样，你竟还肯爱我。真是令人难猜，声音大一点。神话的爱，奇妙的爱，穿过高层，真是令人难猜。我曾一度叫你伤怀，但主你爱却又将我召回。但是我虽曾说主啊我深爱你，虽曾说话我永不离开你，几何时我要将你召集，向你背约，使你伤心叹息。如何你爱，奇妙的爱，残酷高深，真是令人难猜。虽然我曾一度将你伤怀，但主你爱却又将我召回。但是主啊，你不因此灰心，你那妙爱随你将我找寻，直到今天怀抱我在你怀里，不我领我使我归回安居。主啊你爱，奇妙的爱，
生，真是令人难猜。虽然我曾一度叫你伤怀，但主你爱却又将我召回。
好，我们就再唱一首这首歌啊，这首歌大家会唱啊，就是儿童的那个诗歌啊，就比较简单。耶稣爱我舍性命，这个会吧？好，我们来预备起。
耶稣爱我舍性命，将我罪恶洗干净，天山荣门替我开，把他笑颜引进来。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有神主告诉我，耶稣爱我永不忘，永不离开他小羊，白日早难主搭救，黑夜睡觉主看守。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真书上告诉我，耶稣爱我爱到底，爱我罪人真稀奇，我让人生爱救助，日后必享当家乐。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有神主告诉我。
好，我们就到这样，请阿告在后面替我们祷告啊。我们请坐啊。好，那我们呢，大家注意了，我们上午呢是主要看了什么啊？婚姻的三大表征，这是我们上午所看到很重要的啊，婚姻的一个大的蓝图啊。就上帝做事情，他不是心血来潮的，所有的上帝的所一切的旨意都是所预定好的，那上帝所有的设计都是有他的，就像一个我们知道一个总工程师啊，盖一座楼啊，他绝对不是想到哪盖到哪就完蛋了啊！他一定什么是有个总的什么设计的蓝图，然后呢，他按照他的设计在里面运作。所以呢，我们上帝是一个伟大的设计师啊，他是一个伟大的一个预定所有一切的一个全能的主。他呢，所以他有婚姻的三大表征，我们也看到了，上帝与以色列民的关系，人与律法的关系，还有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三个重要的关系，那我们看到了人不可废除的两个盟约，一个是神与人所立的盟约，就是我们今天所谈谈，所以我们所学习的内容都从这两个约里面出来的，就从圣经的话语出来的，所以这个很重要的。然后紧接着呢，我们看到了什么？第二个就是不可废除的盟约是什么？婚姻所立的盟约。那我们知道这两个约的共同的地方都是什么呢？就是流血立的约，这是上帝所设立的，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立的新旧约，借着新婚之夜男女处女膜的破裂所立的那个婚约是神圣的，而且是一生有效的，是人是不可废除的。所以为什么在这个神配合的人不可什么分开， 所以这就为什么耶稣也亲自讲了，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而且呢这里说的，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那今天下午呢我们开始讲什么呢？讲到第一个，我们开始讲婚姻的设立。那我们在讲之前呢，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什么呢？你认为在我们现在的定义里面，按照你的了解，什么算一个婚姻呢？就大家能够分享一下，你认为什么在今天来看，在你来看有哪些条件来满足这些，什么算一个真正的婚姻？有没有可以分享的？随便分享。啊，不用看讲义啊，看你自己的传统经验也好啊，你觉得什么算一个婚姻？连个女人算不算？在有的国家说算，那我们说不算，是吧？那你说满足婚姻的有那啥基本？你说现在按照我们现在按照你现在理解的，就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个12岁的跟15岁的还是什么？啊，两个成年的男人和女人，对不对？这个是两个，在中国可能至少说成年是按照每个国家的法律，对不对？可能在美国16岁就可以结婚啊。所以我16岁以上那你就可以了，在中国可能还不行，是不是啊？中国女孩子要什么？要20岁，男孩子要什么？22岁，对不对？所以按照法律的话，两个按照够法定年龄的成熟的男女，对不对？叫是一男和什么？然后呢？啊，对啊，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了，这个都是好，一个成熟的男人一个女人，这是两个基本的要素，对不对？还有呢？啊？不是被迫的，彼此相爱的啊。那彼此相爱什么叫做彼此相爱呢？反正两个彼此都啊都能够有感情，是不是啊？啊，领了证了，领了证了啊，不领证的叫非法婚姻，是不是啊？非法同居。还有呢，两个都信主的话，你这标准很高啊。那这样的话不信主的人就自由了啊，不信主的那不叫婚姻吗？对吧？你叫神喜悦的婚姻，是不是啊？基督化的婚姻它是一个要素，但是你不能说你不信主的婚姻就不是婚姻吗？那就麻烦了啊，对不对？好，我们说婚姻满足基本婚姻的什么？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成熟男人跟成年女人，然后呢他们什么有所谓的有感情，是不是啊？然后呢他们也什么领结婚证了，还有呢？两个都单身了。两个都单身的，还有呢？应该有房子，那麻烦了。现在我们还没有房子啊，我们在广州也还没有房子啊。还有呢？办了酒席，吃了喜糖，得到父母支持的。得到父母支持的啊，得到父母祝福的。好，大家都是从不同角度来讲啊。那我们来什么呢？我们来思想一下什么呢？我们说婚姻的设立，我们先继续读这些经文啊。来，我读经文出处，大家就读经文啊。来，创世纪2章18节。马太福音19章4到6节。
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
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彼得前书2章13到14节。
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问主人的一切之处，或是在
好，那么呢我们看了这些经文之后呢，我们要来看，那我们说大家注意，我给的题目是什么呢？叫不合情理的常理，谈婚姻家庭之内涵。那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找出5个不合情理的常理，我们第一个要点就结束了。好了，那我们首先来看呢，在这里面第一个是什么呢？他说人要离开 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里面我们看到第一个概念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人要离开父母。好了，在座的有没有你结了婚了还是跟父母住在一起的？有没有举手给我看看，就你结了婚跟父母住在一起的啊？有一个举手的，还有没有啊？还有啊，对，哎，有三对啊。那他们说我结了婚跟父母住在一起，那说是不是没有不做婚姻呢？那你们还不是婚姻啊，重新再结婚啊，离开父母呢？好了，所以我们思考什么呢？人要离开父母是什么概念？叫什么？自己独立了。什么自己独立了呢？那你跟父母还住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呢？人格思想独立了，经济独立了，政治还独立了啊？一家要讲政治啊？啊，责任就自己承担自己的责任了，是不是啊？好了，那么说呢，这个离开父母我们要明白概念啊。我们说人生呢，我经常讲人生有两次的断奶期啊，一个叫生理断奶期，这个大家能够明白。生理断奶期在什么时候啊？哎，一般都一岁左右，对不对？断奶，妈妈跟孩子断奶，对不对啊？需要经历一段艰难的时期，对不对？所以父母需要人帮忙，然后跟孩子要训练的什么，要不见面，是不是啊？所以要饿一段时间，是不是啊？要忍受他的一段时间的那种很辛苦的哭叫，孩子，对不对？好，这叫生理断奶期。那我们人生还有第二次断奶期，叫心理断奶期。心理断奶期在什么时候呢？就在你结婚的那一天。所以叫人要离开父母的概念，就离开父母是什么？这是指的叫心理断奶期。什么意思呢？当你决定跟这个女人结婚的时候，意味着你跟这个女人的关系变得跟父母的关系哪个更重要了？夫妻的关系更重要了，夫妻的关系更优先了。所以呢，这什么呢？我们经常说，为什么我们经常说一些男人说，哎，男人到一个程度了，然后胆很大了，结果呢，甚至结婚了，甚至在什么呢？我们叫奶嘴男人。有时候不是画一个漫画嘛，就是一个成年男人嘴里含着一个什么奶嘴，在那里就是。所以有的女孩子跟男孩子谈恋爱时候啊，很痛苦在哪里呢？哎呀，我们去买一个什么东西吧，我要问问妈妈。然后我说，哎，我们再去什么？要买一个新的家具吧，问问妈妈。哎，我们什么要生孩子呢？问问妈妈。哎，我们要干什么的？问问妈妈。这个追一个男人的妻子会很痛苦，知道吗？就觉得我的丈夫什么都问妈妈，什么都问妈妈，什么都问妈妈，就是一个男人长不大，所以叫奶嘴男人。所以这个就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常常面对这个，可以说这个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是比较纠结的，对不对？但一方面呢，从常理来看呢，儿女到一个年龄了，儿女不着急，父母是吧？都着急，对不对？所以最近我看广东有很多什么说，哎呀，在那个天河公园啊，有专门什么是父母为儿女什么去相亲呢，去给父母在一起碰。哎呀，看你儿子的，看那个女孩子资料，那个男孩子资料，然后就父母，因为儿女们很忙嘛，没有时间嘛，就把这个资料拿下来，就开始安排自己的儿子跟对方的女儿去见面，就是都是什么，就儿大当婚，女大什么当嫁，好像就是人之常理。所以呢，当男孩女孩年龄到一个阶段了，好像没有男朋友女朋友了，或者没有结婚对象了。就叫皇帝不急太监急，就是那个父母还更急了。但是一旦儿女结婚之后呢，哇，妈妈也说什么？我们知道中国最难处的关系什么关系啊？婆媳关系，就是所以一般就是婆婆跟儿媳妇之间争夺那个男人，对不对？就是什么？就是到底什么？人家妈妈就说你娶了媳妇什么？忘了娘。还有这么概念就开始争夺这个，这儿子呢就在这个老婆跟妈妈之间呢纠结了。挣扎了，争风吃醋了，这个就看到没有？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一难处的关系，就是什么？就是在这个所谓的情理跟常理之间在挣扎。为什么？从情理来看是什么呢？你想想啊，你的父母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生下来养大，对不对？很不容易啊，含辛茹苦，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全职妈妈很了不起啊。那真的为什么女人为什么老的比男人快呢？ 就因为他在养育儿女方面，对不对？他很辛苦啊。我们说一旦你看，一般妈妈生了孩子之后啊，一般能不能一觉睡六个小时以上，可能都很奢侈了啊，四个小时都不简单了，对不对啊？所以一般都两三个小时就要醒一次，对不对？最开始嘛，就衰女性衰老的比男性快，为什么他辛苦啊？好了，你把这孩子养到十几岁、二十几岁，甚至有到二十多年之后呢，结果呢，你的儿子他认识一个女人多久呢？他研究才五年很不得了了啊，甚至三个月、半年、一年、两年，对不对？结果怎么样？就意味着他开始跟这个男人怎么结婚之后，就好像他好的什么，就什么像一个人一样了。最后你觉得你作为父母确实有点什么，从情感上来说呢，开始有点不合情理。为什么？因为你三十年，甚至有的你哇还从大还读了研究生，结果呢培养他三十年的时间，结果他跟那个男人呢，他认识不到两年的时间，结果怎么样？就要嫁给他了。结果呢，父母就得靠边站了。所以从情感上来说呢，是有点不合情理的哈，确实不合情理。为什么？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家会把男女儿去卖钱，你知道吗？喂，我把女儿讲那么大了，嫁给你，你们张家李家必须给我什么？要必须给我一定的钱，要给我多少彩礼钱啊，对不对啊？否则我凭什么把女儿嫁给你啊？所以呢，很多人为什么会把女儿当做什么？当做商品，知道吗？所以圣经里面雅各的两个女儿，对不对啊？后来为什么雅各要走的时候说，哎，老婆们啊，我要回老家了，我回我迦南地去了，你们跟不跟我去啊？结果两个女儿怎么说？当然跟你去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父亲把商品也卖给你了，我们的父亲对我们真的就这样呢，所以我们这时候不跟随丈夫，跟随谁啊？所以雅各的两个妻子很热心的支持，而且要把父亲那些财产都夺过来，要跟着丈夫回迦南地去。所以呢，这就为什么我们说为什么中国还有一个风俗习惯叫哭嫁，对不对啊？啊，女儿在嫁妆妈妈要送一层啊，要哭几天几夜啊，最起码在送别那个时候要哭一场啊。为什么呢？就觉得好像哇，这是一种呢离开父母的这个心情就特别的明显。所以这个中国人在这个中国传统文化里边，千百年来就是很纠结的事情，知道吗？很纠结什么事情呢？就是，所以我记得我们那个年代时候，人家问你啊，当时我记得，就台湾那个就有个歌叫张帝，对不对啊？所以每次他唱那个叫说唱嘛，你们说哎。你的老婆跟你的妻子落水了，先救哪一个？如果你妈、你父母也在，你老婆也在，别人问你说：“哎，你的妻子落水了，你妈妈跟你妻子从落水了，救哪一个？”一般弟兄很聪明，什么呢？如果妈妈在，老婆不在呢，就当然先救妈妈。啊，如果妈妈不在，老婆在呢，当然先救老婆。就妈妈、老婆都在呢，你先救哪一个？结果呢，他们说哪个离我近什么就哪一个。当然这个就好像当时很多人说这个真的很难，到底是先救哪一个。当然有时候应该先救妈妈，为什么妈妈呢？因为妈妈只有一个，老婆给什么再换一个，死了再娶一个嘛，怕什么？老婆可以娶的嘛，但是妈妈不可，只有唯一的一个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传统话里面很纠结的事情，没有，就是在情理跟常理之间，似乎是情理，也似乎合情理，也似乎合常理，在里面很纠结，你发现没有？所以结了婚之后，你知道吗？也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因为父母的缘故会导致婚姻的什么危机，有没有啊？有很多这样的家庭什么呢？因为父母的问题导致夫妻的这个危机。似乎老人有懂，我又不能陪你一辈子，对不对？都是你妈妈，都是你妻子，你老婆陪你过一辈子，所以妈妈没关系。但实际上当中呢，又很痛苦。所以这就是中国千百年来的婆媳战争，对不对？家庭里面最难交往的就是最难相处的是婆婆跟媳妇之间关系。但是圣经里面说人要离开父母，这个是上帝在创造人类之后，在设立婚姻的时候，它就是一件定规的，这就是婚姻的一个常理，似乎不合情理，你看到没有？所以贵，这就是人在情理跟常理之间，人往往很困难。千百年来，其实人类冥冥之中都知道上帝所设立婚姻就是这样的，但是呢，在情感里面又有点不甘心。所以我记得我以前有个弟兄是这样的，他好不容易就大学毕业之后就到一个城市工作， 他家是农村的，而且很偏僻的农村，结果呢娶了一个媳妇，在城市里面买了房子，工作也很好，也赚了一些钱。大家一想呢，你看我父母在农村很偏僻的地方很辛苦，每天还去捡柴去烧火，他觉得很对不起父母，所以他就很孝敬父母，就把父母从老家呢就接到这个城市里面来。结果你要知道了，因为父母在农村嘛，所以他们的卫生标准啊，他们的生活习惯一不一样，肯定很大的差别。就像去年前几年我跟 Grace 去上海一样的，我们去了几个家庭，上海那边都说哎呀怎么办，就是都是什么叫上海媳妇外地郎，他们都是农村的那些男孩子考到了上海读大学，哎，结果呢他们都很有才华，因为正好那几个弟兄呢现在都上市公司的老总，都是这几年做了什么一个游戏软件啊，他们一个开发一个网络公司都上市了，哎，结果呢他们就在这个地方，他说这些妻子们还是有点困难，说那些妻子怎么讲呢，每次我跟我老公回老家就很痛苦，为什么很痛苦呢，因为这些丈夫都是农村的，都是被落后的地方，结果呢这些妻子们都上海本地的，都没有以前都没去过那个乡下，说特别是他们知道吗，去农村最难受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那毛刺又受不了，那个真的受不了，他说没办法忍受，所以还跟着分生习惯，所以呢这个妻子呢也就把他妈妈从农村接到一个城市的时候呢，就我就说哦，这个儿子就把妈妈接过来，结果呢怎么样呢，妈妈到这里不但没有开心，每天很痛苦，为什么呢，这个儿子一下班回来了，妈妈就哭说你老婆今天又骂我了，你老婆今天嫌我脏，又嫌我不讲卫生，又嫌我做的东西没有味道，结果呢这个导致什么呢，这个丈夫就很不高兴，就跟他妻子之间呢就因为他妈妈的缘故呢闹了很多矛盾，矛盾什么程度呢，就是有一天这个妻子说你到底要你妈妈还要我，结果那丈夫说我两个都要啊，是两个都要，但是现在没办法，后来呢他妈妈说是要么我回老家了，哇这个儿子就更伤心，就跟他老婆讲你千万不要再跟我母亲吵了啊，你再骂我母亲我跟你离婚啊，哎，那妻子说哎离就离，就好像很危机，已经到一个很危险的边缘。后来有一天呢，有一个在夫妻还都说愿意信主的哈，妻子也承认基督徒是信主的，就有一天就有一个牧师到他们家，在他们教会分享，晚上就哎说你们夫妻怎么不能一起来跟我聊一聊呢，后来这个丈夫弟兄就跟他讲说他们夫妻正在闹矛盾，而且呢闹到有点要离婚的边缘，为什么，他就把这个家里的这个矛盾跟他讲了，当时这个牧师呢也没有说什么很复杂，他就跟那个说来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他就跟那个弟兄说人要离开父母是什么意思，哇那个弟兄说这个圣经肯定不是指一定不能跟父母一起住吧，当然那个牧师说当然也不是这个意思，还是什么呢，在你的在那个婚姻里面家庭里面什么是更重要的关系，这里很清楚告诉你，当你结婚之后你就要明白你要离开父母，这里还不是说女人，说男人你要离开父母，他说所以也就什么意思，当你因为父母而得罪儿女得罪妻子，与因为妻子得罪父母的时候呢，爱得只能选一个的话你选哪一个，但我们不希望是这样的，但有时候没有办法的时候呢，他说你宁愿选择因为妻子得罪父母，为什么呢，因为你是他的儿子，你就得罪父母了，父母也容易什么原谅你，你对你父母好是应该的，你对你父母不好你父母也能原谅你，但你得罪你妻子，要因为你的妻子得罪你的破坏的家庭，这就很遗憾的事情，相反他说你想一想，如果你孝敬你的父母啊，你对你父母再好你父母都觉得都是应该的，对不对，其实你得罪你父母，你父母真的很容易原谅你，但你老婆得罪你的父母呢，有没有人原谅了，就不容易原谅了，对不对，所以是什么意思呢，他你一定先服侍好，真的不是要你失去你的父母，你应该先服侍好你的妻子，他把你妻子服侍得很好的时候，你们夫妻关系好的时候，他才能够孝敬你的父母，为什么呢，因为他孝敬你的父母跟你的父母没有亲缘关系，对不对啊，这关系确实很难，因为他跟你父母没有任何亲缘关系，只因为爱你的缘故才爱你的父母的，如果发现你都不爱他了，他都不爱你了，他凭什么爱你的父母呢，所以你倒不如什么呢，先把你父母送回去，先服侍你的妻子，先处理好你跟你夫妻的关系，当你跟你夫妻关系处理好了， 你再把你父母接过来，你亲自一起来孝敬你的父母，跟你亲自一起孝敬，那是他真孝敬。否则的话，坦白讲啊，有一次什么，他的我们很多人说，儿子嘛，逢年过节了，偷偷给钱给一笔钱给父母过生过节啊什么的，然后你父母会高兴吗？他说，喂，你给我钱是不是瞒着你老婆的？所以给了也白给，他还是不领情。所以在我们家里面，一般什么，在我的自己家庭里面好，我跟闺蜜也好，一般我们哎，一般什么呢？一般逢年过节呢，一般给我父母的钱呢，最好是我妻子给。给我岳父母的钱最好是我来给，其实都是羊毛出在什么，但是呢至少有一个说明，我不是瞒着我老婆给你的啊，我们是夫妻一样的，都愿意孝敬老人的。所以这个时候呢，父母他就是什么真孝敬。但是如果说你把你老婆得罪了，你对你父母再好，你父母真的不会有安慰的。否则的话呢，你就很，其实你知道吗，你夫妻关系不好了，你发现你的父母怎么他都无法得到内心的一个平安。所以呢，大家注意，这是一个好，似乎很简单，对不对？千百年来，在我们无论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其实基本上都明白这个道理，对不对？人要离开父母，冥冥之中就知道，但是好像呢，禅理里面是应该这样的，但是情理里面又觉得很纠结，知道吗？我记得有一次，我有个很好的朋友，什么呢？这个弟兄是东北人，妻子是南方人，所以呢，但是他们连就是都姓祖的哈，都姓祖的，所以他们在南方结婚了。在南方结婚之后呢，但是有一个什么困难呢？因为这个弟兄是个独生子，他妈妈是个寡妇，就是他爸爸早就去世了，所以这个爸爸呢，妈妈为了养活这个儿子呢，就是没有再结婚，一直把这儿子养大养大，考上大学。结果呢，就读大学毕业，就分配到南方来工作，而且还不错的工作。所以呢，那就结婚的时候呢，这个弟兄很清楚的讲呢，我你跟我结婚，我有个条件什么呢？我必须要把母亲带着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母亲是一个寡妇养，把我养大的。而且呢，我的父亲，我母亲为了养我、养和我、把我养大，就没有再婚。而且呢，现在呢，他也老了，而且我是独子。所以我不可能结婚之后呢，把我母亲一个人放在东北，我们在这里生活的。这个姐妹说没问题，我当然高兴，我们接受。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姓祖的，怕什么？有祖恩典。好，他们真的感谢祖，他们结婚了。结婚之后呢，哎，还不错，哎，这个婆婆也很喜欢这个儿媳妇，所以他们呢也很好的生活。哎，一家三口在一起生活还其乐融融的，挺好的。都姓祖嘛，妈妈也姓祖的，都不错嘛，应该没问题了吧？他后来也生了孩子了，哎，生了孩子也很好。婆婆也是很跟儿媳妇配合的很好，但是等孩子生了几个月之后呢，问题来了。什么问题呢？因为孩子开始妈妈可以吃一点流质食物了嘛，对不对？不仅喝奶了，后来开始吃一点流质食物，怎么做呢？北方人怎么喂孩子你知道吗？有没有，我们有些人有没有被这样喂过啊？妈妈把那东西放在嘴里再喂一个孩子，我们在这有没有被妈妈这样喂过的？有过啊，菲利普举手了啊，妈妈就这样把他养大的。所以北方很多什么都是，哎，因为那时候，就把这个放在嘴里嚼碎吐出来，再喂他的孩子。就这老太太就这样喂他的孙子，哇，这个儿媳妇一看受不了啊，这个那么恶心啊，哇，觉得不可思议啊。所以这儿媳妇在旁边就恶心，因为那是我的儿子啊，就哇就呢。几天就喂完之后，这个儿媳妇实在受不了了。结果那天她还不敢跟婆婆讲。结果那天呢，老公回来了，把老公偷偷带到房间去，说：“老公啊，我真的不是嫌弃你老妈的哈，我真的没有这个意思哈。但是呢，有一点我真的受不了，你看怎么办？”老公说：“什么事情啊？”那你看你妈每次就连嚼碎东西在喂我的儿子，我真的受不了。她老公说：“这个我也受不了，我对我理解你，我也同意支持你。”结果呢，后来呢，没关系，交给我来办。结果呢，这个妻子就躲在房间里，就这个儿子就出去了，在厅里面，哎，老妈，我们聊聊天啊。妈妈说干什么？什么事情？不是的，他说老妈，我才发现呢，商场有卖一种东西挺好的，卖他说卖什么呢？就卖那种搅拌机啊，就把那种水果啊或者肉啊，他的哎搅碎了，然后呢就可以什么喂孩子那种东西。他老妈一听，哦，我明白了。是不是你老婆要你来跟我说的？是不是你媳妇嫌我脏啊？就把你老婆叫去了。我这还紧张了，儿子说麻烦了，放走了。这还终于发生问题了。 就没办法把儿媳妇叫出来。他说你是不是跟你老公讲先我先为你孩子担呢？我告诉你啊，你老公怎么长大的你知道吗？你老公就是这样，我一口一口什么喂大的。所以看到没有，所以有时候呢在婚姻里面那关系有时候真的不是故意的，真的就是说这个老人家跟年轻人之间啊会总是有什么不同的看法，是不是啊，不同的这种一个生活习惯，所以怎么去看。所以呢人要离开父母这个什么概念呢，就是确实你要明白，我们要没有，但你结婚证要意味着你跟这个女人的关系，你们夫妻的关系变成第一重要的关系。其实我跟我妻子结婚二十来年，接近十几年，我承认我跟我妻子之间我们有一段是最困难的时期。我们有一段是最大的困难在哪里呢，也是因为我家庭的缘故，也是因为我的弟弟的缘故。因为当时我的弟弟呢，最可能那个弟弟离婚，我就觉得我很同情他，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婚姻捍卫主义者，所以我对这离婚的人我就确实有点很同情，我也知道很难过，但是我也不想他们见。所以呢我记得那次呢我就说好吧，我要把我弟弟来广州吧，瑶山吧，然后呢对，因为我弟弟有两个孩子嘛，但是就其中把那个儿子也带过来算了，因为他一个男人带孩子怎么办，又要赚钱又要带孩子，我觉得很难，所以我就把他带过来，就那段时间在我们家。那我妻子也很努力的做，也努力的想把他自己当做自己的孩子。那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弟弟又回走走了，然后就把他甚至把他儿子带到我们的教学来读书。那当然还是经过一段，可能我的要求也高，对我妻子要求也很高，就希望我妻子对待他跟对待我们自己孩子是一模一样的，其实这个可能性很小，不太容易做到。那后来那段时间我记得我们有一段时间因为这个事情，我跟我妻子之间最大的一段困难就在那里。后来我很多的弟兄们也鼓励我，也劝勉我，他说你要想一想，人要离开父母，何况这个还不是父母，当然是你的亲情也理解，是你的弟弟的孩子，你想把他当做自己的孩子是很好的愿望，但问题在哪里呢，这个是不是在你妻子所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那后来我通过很多的反省，特别后来我到了香港，我记得那次我要去香港学习那个一个基要生活原则的时候，我妻子就写了一封信给我，这封信呢他没告诉我放在我的行李箱里面，叫我到了香港之后他才给我信息，让我才知道我在我行李箱放一封信，然后他心里面就说希望我在没有过关之前不要读这封信，过了关再读这封信。他把他的这方面的一些看法，他的一些痛苦和压力就在心里面表达出来，然后他最后是表达说他跟神祷告是什么呢，他如果神不能够把我们家庭这个困难挪开，他说我宁愿我的丈夫就不要回来了，就在表达他内心的一种痛苦和压力。结果那天我在看了那封信之后，正好我在香港的时候学那个基要生活原则，后来神就有很多的圣经的真理来关照我，来发现我自己很多的错误，很多需要悔改的地方。所以我记得那天晚上第一天课，我就跟我妻子打电话，结果打了两三个小时的电话，还好有香港的弟兄帮我准备的电话卡是很便宜的，所以那天我另外一个弟兄跟我一起，就那个弟兄香港的妻子打电话，打了半小时之后，他就我在上铺他在下铺，结果呢他就听着我们打电话，听到他睡着了，睡醒了又叫我们还在打电话。所以我就后来我妻子说好吧你回来吧，欢迎你回来啊！就我在香港学完习，一个礼拜就回家，我就跟着我跟我妻子跟我两个孩子，那时候就一起认罪悔改。我承认我可能在这方面的错误，但后来也过了一段时间，我就把我妻子先送回老家去了。那这个里面让我们看到什么概念呢？就是人要离开父母是什么那个概念？这个真的是不容易的。有时候我们特别中国人来说是比较讲究所谓的关系啊，当然其实很讲究那种亲情的关系，但是这个不是有问题的。这为什么呢？你的优先次序很重要。我们说离开父母是真的就不能跟父母住在一起吗？是你没有这样说，不是这绝对的概念，就是说什么是心理的离开。但是有时候你的心理的离开不够，有时候借着空间的离开帮助你心理的离开也是有道理的，明白吗？就是空间的离开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手段而已，空间的离开是为了帮助你心理的离开。一旦你心理的离开成功了，其实跟父母住在一起也没有问题，也不能说有大问题，但是你要很会处理。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要明白的，这就是我讲的第一个叫 人要离开父母是什么意思？这里面有一个不合情理的什么常理，大家能够明白啊？不合情理常理，你要明白，你是夫妻的关系是变得第一优先的关系。所以这就为什么坦白讲呢，为什么我在我们教会里边有些弟兄姐妹啊，特别是年轻的夫妻要生孩子了，准备结婚生孩子了，一般我就结婚要生孩子，我就鼓励什么呢，就说如果婆婆来照顾儿媳妇，跟那个岳母来照顾儿媳妇啊，照顾自己女儿，我一般都鼓励什么呢，如果那个女方的妈妈能亲自来照顾那个坐月子是最好的。为什么坐月子好呢？因为妈妈更了解女儿，对不对啊？而且那个时候呢，妈妈还有什么好处呢，跟女儿在坐月子万一产生一点矛盾呢，也不会有大问题。但是呢，婆婆坐月子照顾儿媳妇有点困难哈。如果长期如果不在一起生活的人会有更困难的，因为总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的，所以有时候不会处理的话就会产生大的隔阂，所以有的过节就在那里形成的。所以呢，我们要求主来帮助，当然这不是根本的问题了。重要的我明白呢，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什么意思，大家明白，这个有点叫不合情理的什么常理，就是这样的。你理解得了，你理解不了也得解释，就是这样的，不容易。我记得我当初我的姐姐，因为我上面有一个哥哥姐姐，我记得我姐姐的时候，我读初中的时候，我姐姐开始谈恋爱，跟我的姐夫认识了。每次我就很生气，我一看到他来我就不高兴，为什么呢？因为每次一来啊，我姐就跟他就不理我了，我就很吃醋的。我说到底怎么回事？所以有时候他们俩去看电影，我不行我也去，好吧，好，带着你吧。那时候我的姐夫刚来嘛，不好意思嘛，就说好吧，也带你去吧，好，带我也去。带我去没到电影院呢，我还每次要坐在他们中间，好像我觉得我姐也不愿意，我姐都喜欢我坐旁边，要不坐在他那边，坐在他那边。我觉得为什么我不能坐中间呢？我觉得我比我姐关系比你更好啊。为什么？因为我从小跟我姐一起什么长大的嘛，我跟我姐感情都深呐、啊。你算什么？你是个新陌生的男人啊！但是你没有发现，原来男女的感情是那么的厉害啊！所以有段时间我也受不了。那后来呢？甚至到什么程度呢？我姐跟我姐夫结婚了，因为我们是苏北人嘛，我姐夫是上海人，他们以前的家里就整个下放，就嘛。就是整个搬到那工厂，搬到那个苏北去支持苏北建设的上海人，所以呢，那外地人们在当地嘛，所以我觉得有几次呢，他们夫妻闹矛盾，那我姐呢就受伤了，就回家跟我老妈讲了，就我老妈有种说，因为我有四个兄弟嘛，说我老妈说儿子们准备好，一起出发，逃亡你姐夫去，意思嘛要找他算账去。他上海人到我家欺负我们当地人啊，找死吗？啊！结果我每次说，哎，老妈我不去，为什么不去呢？我们千万不要介入他的问题，他们去解决，我们应该回避。你这样做，表面上你在维护你的女儿，其实什么呢？你在破坏他们的彼此的感情，你知道吗？所以现在很多父母不懂，很多父母啊，特别是什么呢？心疼自己女儿，觉得我女儿就不被她老公欺负，那还得了？或者婆婆呢？一看儿子老是被儿媳妇啊欺负啊，就想什么就说就容易站在什么自己的儿子那边，就一起去跟就更加对儿媳妇有不好的看法了，这是十分没有智慧的做法，知道吗？其实真正聪明的地方是什么呢？你对婆婆要多一点的支持儿媳妇，哪怕儿媳妇有错误，也尽量的要智慧一点处理，多一点的批评儿子。一定是没有错的，儿媳他们之间闹矛盾，你追什么？追男方的父母要多一点的支持儿媳妇，女方的父母要多一点支持那个女婿，这样的话只会祝福到他们的家庭，否则你就很麻烦。所以其实鬼子的姐姐，有一个事情我很敬佩她的，我很敬佩她的。她姐就有一次，她姐姐跟姐夫闹矛盾的时候呢，哦不是，她姐夫有一次跟她自己的父母闹矛盾，结果呢，她姐夫有一次不理智的话呢，就有一种不尊敬的口吻。甚至有点点带点脏话的这种意境，就跟他自己父母说话之后吵的时候，结果呢，当然他姐姐也用一个什么，就是他就一生气打了他姐夫一巴掌，但这打的伤也不是应该的啊，也气这样的，但是呢，确实反而赢得了什么，就是他这个男方父母很尊敬这个爱惜，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嘛，因为既然自己丈夫竟然对自己父母都不尊重啊，结果这个妻子坚决的站在什么父母，什么意思呢？就说你怎么能够这样的不尊重你的父母，其实呢反而呢就赢得了他自己的尊重，反而这个婆婆跟儿媳妇的关系就非常的好了。 所以我们要学习什么呢？学习，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在人的常理里面，好像我们常常被这个东西所困扰。但是圣经的真理，其实你信不信主都无所谓，但上帝的真理却是不改变的。你发现没有？你客观上能够照着圣经这样去真理迈进了，其实你的家庭就减少很多麻烦，减少很多痛苦。相反，你离开圣经真理越来越远的时候，你发现没有？你的家庭本身就带来很多什么烦恼和麻烦，看到没有？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所以要求主来帮助我们，人要离开父母什么概念？好，我们来看第二个，与妻子什么联合？这个联合，对，我喜欢这个词哈。中文的这个联合很有意思的，所以我老三的名字叫什么呢？我老三的名字叫 Unity， 就是跟这个词有关系的啊。因为他中文叫张牧一嘛，渴慕独一的真神，渴慕合一，所以他的英文名叫 Unity。好，那我喜欢这个词什么呢？这个中文翻译呢，我们知道跟那个同义词的有个联合，大家都没有经常用的。其实我们常规更常经常用的另外一个跟它同义词的联合，什么联合？你知道那个字怎么写吗？对，就那联合的联，对不对？耳朵旁给关，对不对？耳关联，对不对？一般联合国也是这个联合，对不对？现在其实在人看来呢，那个联合，那个耳关那个联合啊，他们认为那个更合乎情理，你发现没有？他们认为的是合乎圣经的，要合乎这个婚姻的情理。什么情理呢？就是今天你我爱你美貌，你爱我才华，有女男什么男才什么女貌嘛？那个才可能是那个才有两个才啊，一个是才华的才，还算不错的，看这个有才华。第二个才什么？有加一个宝贝的贝，对不对啊？看你有钱财，对不对？就女人爱男人的，或者是才华，或者更凸显的爱男的什么财富，对不对？叫家叫豪门嘛。所以呢，哦，男人就爱女人的什么美貌，女人的气质，女人的所谓的风度。好，男才女貌。我们今天因为你爱我的美貌，我爱你的财富，所以我们就好，就把婚姻约当成嘛，当成一个合同，我们就签一个合同，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我们组建家庭。那一旦有一天我们你不再美貌，或者你不再有财富，我们的合同什么就可以终止。不过毁约一方呢，多赔一点钱。现在不但是我们个人，包括在国家政府里面，现在是不是把婚姻当作一个那个联合了，对不对？这中国你看变化，以前中国人离婚不容易的，对不对啊？现在离婚什么容易啊？很容易的嘛。我有一些朋友啊，他们离婚最快多少时间？五分钟，说我们离婚嘛，然后正好那个民政就在他家邻居，就到邻居说我们俩离婚了，我们俩反正过不了一起了，讲讲好，那民政说搞清楚了，行吧，给你们离婚吧，离婚证就拿到了，好厉害，好快的，这就说明政府对离婚的概念，他们把婚姻也都当成什么？当那种连暂时的一个那种联合，暂时联合在一起。所以他说叫什么，他们还用很好听的词叫强扭的瓜，什么谁强扭了？当初谁让你们结婚呢？当初我眼瞎了呗。所以世人以为的那个婚姻观已经把它当什么联合了？当这种联合国的那个联合，我需要你，需要我的时候，我们就在一起，我们也可以共同体。一旦有一天我不再需要你，不再需要我的时候呢，我们就拜拜吧。甚至还有呢，还很孝顺，我们就什么很礼貌的，还没有伤害的，这样就分开吧，可不可能呢？其实一定内心已经什么很厉害的伤害了，从表面上要强大一点。所以我们看到呢，这种联合是合乎人的今天的情理的，在人今天的人的情感里面说应该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为所以你看反对人离婚，人觉得你这个人啊是很没有情感，说你这个人是绝情的，你怎么强迫别人一定要在一起生活呢？人家两个已经不幸福了，两个人已经没有快乐了，每个人已经没有与情感，你还要求别人在一起吗？还变成你很，你知道吗？所以坚持圣经真理本身在教会里面往往跟教会说你没有人情味，看到没有？有点不近人情。问题是什么呢？上帝是体恤我们的软弱，但是上帝不是以我们为中心的，基督要以上帝的道为中心，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今天从个人到婚姻双方到你的家人甚至到政府都合乎，他们认为都什么，都把那个身与妻子联合都是当作那个耳冠那个联合的那个联合当作合乎情理的。但这不是，是不是婚姻的真理呢？是不对的。为什么呢？这个联合是什么联合呢？是什么呢？我大家有没有知道，你如果你做过看过一些基督徒的婚姻辅导书，他就明白这个联合在基督徒的里面有一个叫一个属灵的词，是怎么表达这个联合，是因为什么词呢？有两个字的一个词叫什么？叫委身。委身，委身是什么概念呢？彼此委身的关系，委任的委啊，委任的委，就是彼此委身什么概念呢？是你是属于我的，我是属于你的，是彼此的委身的关系。这种委身什么呢？它有情感的产生，更有意志力的决定。它，我们这说婚姻不能没有情感，但不能单靠情感，因为人的情感会变的，对不对？我因为我们在座的结婚很多年的都应该明白，当你夫妻某段时间关系很不好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都有这个体会，你发现这个世界上最讨厌的男人不是别人，是你的什么？就是你老公，对不对？男人也是这样，你说这个年到矛盾的时候，就是最讨厌的女人就是自己老婆。为什么？因为人的情绪变化很大的，所以呢，如果你单靠情感的话呢，你的婚姻就很难有稳定，对不对？所以婚姻什么呢？各种什么？有婚姻需要有爱情，但是爱情不能当饭吃，而且爱情会改变你的情感，会改变的。所以这种委身什么呢？它有情感的一个介入，也有意志力的一个决定。这就为什么在婚礼上为什么要问你，哎，某某弟兄，你愿意从娶某某姊妹做你的妻子吗？什么时候？不能呢，健康还是疾病的时候，先年老的时候还是年轻的时候，美貌的时候，是什么？是软弱还是刚强的时候？为什么要这样问你？这就告诉你，当你决定娶这个女人的时候，你不仅对她要有情感，你更要做一个一生的意志的委身。所以某某姐妹，你愿意嫁给某弟兄做她的妻子，当妻子吗？无论这个弟兄是什么，是刚强还是软弱，是贫穷还是富足，对不对？是疾病还是健康的时候，你愿意一生的去顺服他、尊敬他、跟随他吗？你要回答什么？你说我不愿意，婚礼到此结束，对不对？一般你要什么？我愿意。这个愿意的表达呢，不但表达你的意愿，更表达你的一个意志力。我愿意，这是一个什么概念？是因为上帝让我跟他在一起。等一会儿我让你们看一段啊，看一小段。我的婚礼上，我跟我妻子的时候，别人问询我的那段视频给你们看一看啊。我妻子回答有点点不同，那不同我们还是举行婚礼了哈。他没说我不愿意啊。等会儿他怎么回答的呢？不告诉你们。等会儿你可以看一看啊。好，所以呢，很感谢，都是什么概念呢？所以委身的关系什么概念呢？是你是属于我的，我是属于你的，而且这个属于是一生的，而且是什么呢？不但是情感上的这个基础，更是意志力的一个决定。这个不是说好和好散，不是说我今天在当中干什么平等的合约，今天我们可以签，明天又可以把这个违约或者把这个一同把这个合约给解决掉。这不是真正的婚姻的真正的意义。婚姻里面是什么？与妻子联合。这里面我给讲的就是第二个不合情理的常理，看到没有？合乎人的情理是什么？就是好合好散。甚至就是双方都就在一起痛苦了，那何必呢？明白这概念吗？他们认为什么呢？连在一起都不幸福了，连在一起就是什么？真的有时候见到，有的真的我承认有些夫妻真的都不想见，一面都不想见，见面头皮就发麻。然后是不是就没路走了呢？还不能够跟着感觉走，因为那你是一个意志的决定，你一生要对他负责，他 他一生对你负责。好，这个是我们讲到的与基督联合这个概念啊。大家对这里面第二个叫什么叫联合，我们能够明白。好，第三个什么呢？与谁联合？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这个很有意思的又来了。一般来说，一个人是先为你成为你的妻子，还是先成为你，然后还是结婚就成为你妻子，还是跟妻子结婚成为你的妻子呢？我们一般说是最多叫，一般叫女朋友，对不对？女朋友觉得有点太远了，叫什么？最多叫什么？叫未婚妻，对不对？一般是女朋友，先叫女朋友啊。女朋友那时间谈恋爱，大家可能都叫什么？订婚的叫未婚妻，对不对？那未婚妻大家呢？他叫什么？谈为你的妻子。那应该说你跟一个女人联合，使她成为你的什么妻子，对不对？这是合乎情理，对不对？而这个圣经是什么呢？是与妻子联合，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什么意思？现在很多什么呢？喂，你多大了？哦，你现在姊妹都26、27了，哇，还没有男朋友啊？哎呦，那不行啊！赶快啊，赶快找啊，赶快去啊，赶快接触那些弟兄啊，赶快接触男孩子啊！所以说，而且什么呢？特别是信主的女孩子说：“哇，你信主了，对不对？你们教会有没有合适的弟兄啊？”没有哦。很多教会什么信主的姊妹多，什么弟兄少哦。而且一信主的要跟信主的结婚的话，好难哦。而且教会里面有几个弟兄好一点弟兄嘛，都结婚了，剩下来几个呢，好像不像样。实在没办法，我并不是我这样的，要么长得不怎么样，长得还可以的人呢，实在扶不上马的，一点赚钱的能力都没有，又不工作不努力，那怎么办？说一句话都说不完整，那怎么办？所以总是有问题的，所以他们就很难。这样的话做姊妹的就很麻烦啦，你一定要找不信找信主的很难呢，所以没办法啦，就找不信主的吧。他们认为什么概念？他们那什么概念？合乎什么情理呢？就是我接触的异性多，我结婚的机会什么多；我接触异性少，我结婚的机会就小，是不是呢？这是合乎情理，但是不合常理。为什么？因为上帝给你预备的只有几个，只有一个。什么意思？以撒跟利百加以前有没有认识啊？有没有来往啊？当时亚伯拉罕带着他一家是在迦南地，对不对？神跟他说了，你不能娶什么迦南女子为妻，对不？那他有没有接触别的女子啊？肯定要在那本地本族本家，哇，那好远的地方，那根本不知道是谁啊。结果他老仆人就去了，敢祷告神的带领，一路上神给他预备一个，结果呢，神用什么跟他的父母谈，跟利百加，这利百加说好，他父母说来把他本人叫来问问你愿意不愿意，就利百加说什么，就说两个字，我去，两人就去了，一去两人就结婚了，两人就相爱了。而且那个圣经怎么说？说以撒娶了他并且爱他，看到没有？所以我们认为什么呢？认为我结婚，你以为你啊，我们很简单的，你结婚假如说你是一个弟兄啊，或者你姐妹，你接触100个异性，是不是你结婚机会是100呢？如果这100个里面没有一个是神预备给你的婚姻，你的机会多少啊？是0啊。相反，你只接触一个弟兄，这就是神给你预备的那个结婚的对象，你的结婚机会是多少啊？100%。但是呢，我们很多人，当然这就是你的信心呢，不说，按照圣经说，房屋财产是祖宗可以遗留的，我有贤惠的妻乃至耶和华所赐的。所以你发现没有，你父母很再着急，他能不能给你预备一个妻子啊？能给你预备一个大夫啊？没有办法的。所以现在很父母着急啊。我记得有一次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个姐妹年龄越来越大了，哇，她父母不简单啊，从遥远的西北来到广州，她一直希望她女儿赶快找一个人结婚。结果她女儿说，我一定要找信主的，一个圣经教导，我们教会的牧师也教导我，教在里面都教导我们要找信主的。他父母说真不可思议，走火入魔了。就有时候他父母说行，我到广州找你们的带领教会带领的，谁教你这样做的？结果呢，那天我正在家，结果呢突然两个敲门，哇，那个姊妹带着父母来了，我父母从遥远的西北过来的。他说你就是张老师啊，你是破坏我女儿幸福是不是啊？我怎么把我吓一跳，怎么一进门就这样说话啊？ 哎，我你请坐，请坐，请坐。你是你叫我女儿说只能找基督徒，不能找非基督徒结婚呢？我当然我不想回答，一回答他打我一拳，给我一巴掌。哎，我你先坐，先休息，那么远，先休息啊，我们再慢慢聊吧。后来我再跟他慢慢聊，我说我当然理解你们，但是确实，我说我们不说圣经是这样的要求，因为他不信主，你跟他讲这个没有意思。我说呢，我说你希不希望女儿幸福？当然希望我女儿幸福了，所以我希望她快点结婚，很好啊。如果你要结婚，随便找一个男人，今天结婚，明天离婚了，你要不要？那不要，那就对了嘛。上帝什么呢？当然也不说基督跟非基督结婚马上就离婚，不一定。我这是什么概念呢？如果你希望你的女儿幸福，你希望你女儿找一个，就你们不信主的人叫是志同什么道合的呢？这个要是，那我们现在走主的道路了，主的这个要求比志同道合的要求呢还要重要，而且还要保护我们的婚姻。所以慢慢跟他聊，慢慢聊，哦，这样话也有道理哦。所以我们意思什么概念呢？我们要告诉大家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你所等候的基督徒其实在预备等候。我们知道上帝是创造万有的，对不对？看见没呢？连你的头发都被什么数算过，没有神的东西，你一根头发不能掉在地上的吗？难道你觉得神不看过你的婚姻吗？问你的信心在哪里？你到底相信神是不是一个掌管万有的上帝？其实我告诉你，我们当一个男人出现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也有另外一个女人为你而生，除非你有独身的恩赐，除非神让你这辈子他的预定旨意是你不结婚的，那当然没问题，那主是你的丈夫是最好的。但实际上呢，其实神是预备什么呢？当每一个男人这样出生，也有一个女人为你而存在，每一个女人出生也有一个男人为你而存在，上帝已经预备了，只不过呢你还不知道而已，你还没有遇见而已，神带领的时间还没到而已，你只是预备好你自己。所以为什么你知道吗？这就是很多年轻人，因为我前天从武汉刚回来啊，我在武汉也见了我几个弟兄，以前都是我刚信主的时候那接触的弟兄，现在我们都保持来往的。结果很有意思，很有趣的是什么呢？在我们那个，我当时因为我是学生嘛，那时候刚信主嘛，很单纯。那时候我也来，就我参加那个团契呢，都是比我大一些的。结果呢，在这团契我发现一个什么规律呢？有些年龄偏大的，就是整天想结婚的弟兄总是结不了婚，就不想结婚的弟兄呢，慢慢都结婚了。那为什么嘛？因为那个弟兄呢，每次去聚会团体里面，他的动机不纯呢。一进团体了，就开始滴溜溜的看，看哪个姊妹漂亮了，一漂亮了就坐到他旁边去，口水直流。我夸张一点啊，结果呢，发现聚会之后他不是听到，他又看人家一眼，那个姊妹就说：“这个人随眉鼠眼的，干什么你啊？”本来你还是弟兄，但其实你已经把那形象给什么？结果呢一聚会完了，姐妹你信主吗？我也请教你一个问题啊。那姊妹说你动机不纯，就想跟我说话呀，套路深呐、啊。结果你套路也不深了，你知道吗？现在就有你什么老司机套路深啊，有套路也不深，别一看你动机不纯，你的目的就是为了什么？原来你到基督徒团体里面就为了找老婆找老公的，所以其实你把你的心已经大打什么折扣了。所以后来很有意思，为什么呢？其实我就帮助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其实很难，他是单，是不是？他父母去世了，然后呢，他有兄弟姊妹已经结婚了，就他一个人住。我知道他很难，身体又不好，就后来呢，他就喜欢了一个姊妹。其实这个姊妹呢，我也认识，是一个护士。那你喜欢很正常，结果呢，他就老找一个姊妹。后来呢，这个姊妹，因为他我小嘛，我都比他小个7、8岁，所以他把我当弟弟一样的。但是呢，我在团体里面又比较积极的时候，信主很日程，所以呢，后来有一次聚会完了，那个弟兄就说：“福大，你帮我把那个姊妹邀请来我们家好不好？来邀请来我们家吃饭好不好？”那我那时候呢，我那也没关系嘛，我就又邀请那个姊妹，我把她当做大姐姐嘛，她就哎就跟我一起就来他家吃饭。吃饭以后，后来我们聊一聊。那后来再有一次，我以为又可以邀请他，就那姊妹说我不去了，为什么不去呢？他说我不喜欢那个弟兄了。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原来他跟我交往是有目的的。什么目的呢？说他想追求我，想让我跟他谈恋爱结婚，但是我真的不喜欢他，我没有办法。后来哦，这个没关系啊，我说不过你也理解他，我就跟他讲，我说 我说你理解他的困难，他的孤单，但是但不是要你就要跟他交往，哎，没错，但是那你不交往就算了，但是也不要轻看他，继续为他什么祷告，求主给他预备一个婚姻。但是呢，这个弟兄什么呢？这个姊妹就因为他开始跟我交往的目的就不对，就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就会影响了你在对方心目中的什么那个形象。所以呢，我鼓励弟兄姐妹们，为什么说学习基督徒？我天在单身的时候，学习等候是不容易的。学习等候，其实等候在哪里？等候上帝给你的预备。所以其实呢，我们说，其实你一生的婚姻都是上帝所预定的，只不过在你没有，还有没有你？所以基督徒你要祷告他们，求神给你一个好的机会，遇见你的配偶的机会是对的，并不是主啊，求你让我多一点接触异性啊，多一点交往那个主里边的异性，我们就可以结婚了。其实这个不是正确的方法，我们要注意。所以嘛，求主来帮助。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不合情理的常理啊。第三个不合情理常理什么概念呢？就是以为一接触异性多就结婚机会多，接触异性少结婚机会少，不是这样。关键是你要遇见对的人，求神给你遇见好机会。给你什么好机会呢？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遇到你那个神给你预备的那个合适你的那个结婚的那个妻子。所以这个上帝很有意思，是因为是你的妻子，所以你们才会相识、相知、相亲、相爱的，而不是因为你因为相识、相知、相亲、相爱导致他成为你妻子的，不是的，是反过来的。因为是神预备了他为你的妻子，所以你们才会产生彼此产生往结婚里交往的这个美好的目标。所以我们说上帝是掌管一切的，所以作为基督徒来说，一定要把你信心放在上帝的身上。好，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就我们就容易明白了，叫二人成为什么一体。这个很当然，这个因为1919年翻译的和合本圣经啊，这个为了文明一点，是吗？说二人成为一体，来，我记住吗？记住，夫妻要有什么肉体的性关系。那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概念，也就是说上帝要明白两性关系，只有在婚姻里的性关系才是圣洁的、合法的、合乎道德的，能够促进婚姻关系的一个男女的活动。相反，在婚姻之外的任何的肉性关系都是罪恶的、不道德的、破坏婚姻关系的一个不应该有的男女的活动。这个在现在来看，特别在网络时代啊，觉得有点不合情理，知道吗？特别现在什么，不要说单身的男孩女孩未婚同居了，那么所谓的欧美开始啊，到席卷到亚洲，也就物质所谓的生活到一个境界的叫温饱，什么私淫欲了，对不对？特别到网络时代更糟糕了。为什么？因为什么呢？因为反而都是已婚男女，因为我们知道他们说夫妻久了再好的婚姻关系都会变成什么亲情了嘛，亲情就左手摸右手的感觉了，就很少有激情了。怎么办呢？就开始网络时代强烈什么呢？大家是网在最熟悉的陌生人，就大家不深认识，但大家可以彼此交流，大家的关系还是不错的。然后呢怎么样呢？大家开什么呢？开到婚外去找那种所谓的新的激情。哎呀，大家还有个条约的不？大家都是有婚姻的不？还不要破坏彼此婚姻家庭哦。只不过呢，你的婚姻也平淡，我的婚姻也平淡了，我们谈一种新的临时的肉体关系，追求那种新的感受、新的刺激。这就是现在很多我们中年男女的一个重大危机，对不对？重大危机。所以呢，你知道吗？前不久网上中国有一个什么话呢？他们研究了中国，特别是那些包括了共产党那些官员啊，40岁左右的男人，他们调查什么叫一不做二不休，什么概念？就40岁左右的中国的男人女人，其实西方也一样的，西方夫妻就没有性生活了，一不做，人也二不休，也不休，也不离，也不离婚，什么意思呢？就各自有各自的情人。这个是将来这个整个世界的潮流，是这个是确实越来越成为潮流的。为什么成为潮流？因为大家都中年人了，那婚姻关系都平淡了，然后大家也不要离婚，因为离婚伤害感情，还有对下一代不好。我们不离婚，因为网络嘛，手机现在更厉害了哇，教育软件好厉害啊，甚至他们更直白叫约炮软件，对不对啊？很多这些东西来了，所以大家都不认识的人 可以什么，可以很快的，都成年人嘛，直说直白的说，我就需要一个新的激情，你觉得怎么样，你对我满意吗，我们交流吧，声音没问题了再来视频吧，视频看看我的样子，照片看看都不错了，照片会骗人，视频还没问题，我们见面吧，见面感觉还不错呢，就开房去了。所以他们玩那个男女啊，见到什么程度，最快的从聊第一次聊一天到上床，最快的有一两个小时就搞定了，最快一两个小时就搞定了。所以这什么呢，这他们认为这是合乎情理的，为什么合乎情理呢，因为这个是客观的嘛，物质的东西就是会衰老的嘛，会陈旧的嘛。你看我们高地方内部缺乏那些酒廊，不然本来就没有人杀你的，他也会如果完全没有开也会慢慢变旧的，对不对，那所以他说房子你买一个新房呢，没有人住反而更糟糕，很容易又衰落，或者虫子就进去住了，所以你还有人住。他说我们一样嘛，夫妻嘛，人这个肉体嘛，久了就是左手摸右手的感觉了嘛，哎，我们还什么左手不离开右手啊，就是左手从右手也很痛，但是常常就没有感觉了嘛，所以我们不破坏婚姻。所以呢，你知道吗，现在最大的危机，现在最大的危机是什么，就是都有婚姻，然后呢都找婚外情，甚至不叫婚外情，叫婚外性，连婚外情都不要谈，婚外情很受伤，连婚外情都不谈，就叫婚外性。所以这个在他们看来现在叫合乎什么情理啊，但这是不是婚姻的常理，这是不是圣经的常理。所以大家注意，基督徒无论在什么时代，无论你是现在的网络时代还是远古时代，包括中国的那个任何时代，大家明白，其实只有在婚姻里的肉体关系才是神圣的、合法的、合乎道德的，确实也能够促进夫妻彼此的情感的升华的，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也不承认柏拉图式的这个恋爱婚姻，就是真正的男女的结合一定有性的这个介入是没有问题的，性也是神赐给婚姻里的最一个美好的礼物，上帝的恩赐，所以在夫妻的关系里面可以尽情发挥彼此性爱的关系，但是除此之外都是罪恶的。所以这就是什么，但是我们承认大家这个两性关系是最隐秘的，知道吗，因为只有你知我知嘛，特别呢有了交友软件的时候就发现什么呢，没有人第三人知道吗，只有我你嘛，而且我们两个人又不破坏彼此婚姻家庭，而且也不牵入感情，接触早晨或者特殊发生关系的就拜拜了嘛，不需要影响别人嘛。但你知道吗，上帝又很奇妙的不，最隐秘的罪带来的后果是致命的，大家能够明白，千百年来我们现在当然癌症现在吞噬很多人的性命，对不对，但其实最难攻克的是什么，艾滋病，对不对，包括性病，对不对，那这些病是从来大部分都是不接性关系来的。所以这什么概念呢，就上帝很奇妙的这种带领什么呢，越隐秘的罪谁要在给你带来的那个惩罚是很猛烈的，所以这是很奇妙的啊。所以这就是罗马书第一章说的，当男与男行可羞耻的事，女与女行可女与女啊，这个我得搞又搞明白，女与女的，男的与男的啊，这个还可以啊啊。所以越是这样的话，你看到没有，同性恋所带来的什么那个罪的惩罚什么，他说就在这妄得的在行为上得到妄的什么，得到应得的报应是什么呢，可能就是还不知道很多病毒的，可能艾滋病还不是最厉害的，因为现在还有更厉害的病毒产生，你攻克了一个病毒会有一个新的病毒产生，而且往往从两性关系下产生的病毒绝对是不好攻克的东西。好了，这就不合情理的什么常理啊。现在的人我们做基督徒要小心一点，不容易的，我承认我自己从结婚没结婚开始，我觉得我承认我最大的市场什么呢，在两性的问题上，我承认我常常就要面临这个挣扎，无论从意念里面好，从实际上的一种生活的一种征战里面好，我觉得我承认其实我从没有结婚一段年轻到一段，我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人生第一大敌人，到现在为止我都敢这样说，我第一大敌人就是性的问题， 有时真的很难。对一个男人有时很难突破的一件事情，总是受到很多的搅扰，很多的诱惑，很多的有时候觉得似乎力不能胜那种诱惑和压力。就是什么，就是在这个两性的问题上。所以爱人成为一体，这个是上帝很大的一个恩典。但是呢，确实在今天这个所谓的又到现在这个时代来说，这个方面的诱惑确实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而且女人们是什么呢，一方面也是越来越暴露，穿的衣服越来越所谓的潮流。对，我们高庭在做服装呢，所以我一直跟我孩子讲，将来我老大很愿意做设计，我说你将来做服装设计的话也可以，但是你要帮助那些人回到什么传统的服装里面去。所以 ACE 为什么要求女孩子进学校，哎，学生大会里面要求孩子必须要穿什么过膝盖的什么裙子，对不对？老师一定不能穿什么没有领，哦，不是，就无袖的是不可以穿的。为什么不可以穿低胸的，对不对？不可以穿暴露的。所以什么，在传统里面清教徒什么女人不能穿裤子的，知道吗？因为女人穿裤子就等于什么呢，就把你线条什么全部暴露出来了嘛，就对男人就产生一个什么诱惑嘛，所以要特别小心。所以在 ACE 里面，他为什么他是比较基要派的传统的，他为什么要求，为什么我们需要无论如何要求脸星期一星期四星期四要穿什么，必须穿裙子，一二四都要穿裙子，而且要穿过膝的裙子，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为什么在学生大会刚从武汉回来，那些女生必须要穿参加那个 rally 的时候，晚上那个晚会啊，必须要穿过膝盖的裙子，否则不能进会场呢。我在武汉，本来我两个弟兄来看我，两个弟兄来看我啊，就看我说呢，我说好吧，我带你们进去看看他们那个音乐的比赛吧。就到门口之后呢，我就跟会务方我说，我又来两个朋友是弟兄，我带你们进去看看。他说好，我说都没有这个好，给那个 passport 就是有那挂牌，说没问题。但他说穿什么衣服啊？就他们一看，哦，我那都穿牛仔裤。他说对不起，很抱歉，他们还是不能进去，为什么呢？他说必须穿正装。他说没法，我好算了，我们就不进去了。就那弟兄说，那我们就看看外面体育比赛可以，就只能看看体育方面的比赛，就不能进到那个什么那个一个厅里面，就这种表演的东西就比赛的就不能去看。所以他们对着装呢是很有要求，是我们认为是对的。是在不同的场合，但是无论如何你不应该穿什么呢，穿那些暴露的，那些对男人产生，因为男人到时候我们会讲的是情欲是从眼目来的，太容易，所以女人们也知道，就互相产生一种诱惑和吸引，这很要命。所以我们求助来帮助。好，这是什么第四个不会情理常理啊。那今天看来很多客户情理就是这样的嘛，你情我愿嘛，大家又不伤害彼此的家庭嘛，因为我们又不，特别是未婚同居也是这样，反正我们要结婚嘛，我有正常的生理需要吗？甚至有的基督徒会用什么用圣经经文说，与其欲火攻心嘛，那不需要你苟合嘛，嫁娶为妙嘛，那应该结婚嘛，而不应该苟合在一起啊。所以这个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要赶紧帮我们。好，这是关于这个第四个，我们来看第五个。第五个不合情的常理是什么呢？就是你们要为主的员工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者在上的君王，或君王所派法厄赏善的臣宰。看到没有？就最基础来说呢，你看什么，你要顺服当权者，领取什么结婚证。很多人说，哎呀，结婚证不就一张纸吗？当然那确实是一张纸，但是是政府的一个合法的文件。我们知道当政府跟你的法令法规跟你的信仰没有违背没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应不应该顺服呢？当然要尊重顺服。除非什么呢？当然我们称除非政府的法律法规跟上帝的真理冲突的时候，违背的时候，对立的时候，我们是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该的。但那个我们还愿意受逼迫，我们也要受逼迫，也不要跟他对抗，我们要坚持我们的信仰，但我们也要谦卑下来，愿意受到政府的逼迫，也不能去对抗。那何况如果当权者给我们的法令法规，他不但没有违背我们的信仰，是保护我们的信仰，保护我们的婚姻，那我们理所应当的应该顺服当权者。所以呢，那我们就知道了，当权者我们领取结婚证是保护我们的婚姻，还破坏我们的婚姻呢？保护我们的婚姻，对不对？所以我们理所应当的应该领取什么结婚证。哎，这个呢 大家知道在欧美国家呢是这样的，在西方国家呢发结婚证是有两个部门可以发的，一个是政府部门，还有一个是教会。所以在这后就比较好一点，在国外是什么呢，就是说比如你在教会申请婚礼哈，好，教会给你举行婚礼，婚礼时候呢那牧师给你证婚嘛，好，牧师在问询完之后，某某弟兄你愿意娶某某准备为你的妻子吗，然后什么什么情况，然后你某某准备愿意嫁给某某弟兄做他的妻子吗，好，愿意，好了，就是呢牧师开始说，我现在宣布某某弟兄跟某某姊妹在基督里正式成为什么，同时就把那个什么答应盖上去了，就结婚证同时就颁发下来了，这个是很好的事情，但我们在中国是不可能的，所以在中国不可能，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只能鼓励他什么呢，如果你们两个决定结婚了，就是要先去政府部门领取什么结婚证，然后再教会举行婚礼，那我们还是愿意尊重单身者，所以在我们教会一般举行婚礼，我说什么呢，要他们至少带，要把结婚证带一本过来，但我们都相信了，所以我说给大家做一个见证，说他们也领取了结婚证，否则我们教会也不可能举行婚礼，也不可能举行婚礼，为什么呢，因为有人说，哎呀，上帝都承认我们的婚姻了，干嘛要政府承认呢，也不能这样做，为什么，因为政府也是神设立的权柄，你也不可以侵害政府的权柄，只不过说政府的权柄超过上帝给他那个权柄的时候呢，我们也选择顺从人，不顺，顺从神不顺从人，但也不能够对抗，也不是跟他对抗，我们愿意，因为顺从神不顺从人，愿意受逼迫，我们也是心甘情愿无怨无悔的，所以我们无论对政府是一个恭敬的态度，所以这就是什么，你知道吗，很有意思的，有一次我在河南有个地方去讲婚姻，有讲婚姻，在 有来了大概有200对夫妻，等我讲完这个问题之后，你知道吗，很多他们来找我了，他们找我呢都多少人呢，50-60岁的人，而且都是教会的带领者，他说张老师啊，你讲这个我们怎么办，我怎么办呢，他说我们还真的没拿结婚证，他跟他妻子说，我跟我老伴我们都结婚了50年了，40多年了，没拿结婚证，为什么呢，我们这地方不要求拿结婚证，不拿也行的，主要什么，因为在河有些地方他以什么以两个家族哈、摆那个婚宴啊，就是那个为标准，知道吧，就是你两大家族人在一起有个婚宴了，有个婚礼了，你们就是婚姻了，反而呢他们就不要去政府拿那个什么拿那个结婚证了，后来说怎么办呢，我问你们怎么办，他说这个可能我们需要悔改，所以感谢主哦，竟然那天呢竟然里面有几十对夫妻说什么呢，都决定什么呢，听我课完之后就一起到明天就去拿结婚证，这个好不好，我说一定是好的，为什么好呢，就果真不讲，过了那个几天之后呢，他们就跟我打电话什么呢，他们就几十岁而且都50-60岁的都去民政局拿结婚证去了，说你们怎么回事啊，我们也没有要求你们拿，你们不拿也算了吧，因为你们儿女都什么都结婚了，都很大了，你们还拿着干嘛呢，他们说不是这样，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啊，我们请我们的老师来讲课了，就发现呢我们不拿结婚证是一个对上帝的一个荣耀的亏欠，也是亏欠，有没有好的见证，所以我们就决定来拿结婚证，其实当他们这样拿的本身就是在跟就在意思什么，就在那些政府部门啊，在那不信主的人面前啊，在他周围啊就产生很大的影响力，就是为主做见证，为主做见证，而且也是什么，也是补全他们婚姻的那个缺陷，他们应该什么顺服单权者领取什么结婚证，所以呢这个呢在当然在有些人呢就有点无所谓嘛，特别是有些基督徒很属灵到个什么程度呢，就是上帝承认了，教会承认了就行了，我们就不到政府里面去拿结婚证，这是不对的，这是骄傲的，这是很狂妄的血气的，并不是上帝所喜悦的，所以大家注意，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这就是我看到神现在神所配合的婚姻包含四大要素，哪四大要素呢，第一离开父母，就是亲缘关系的一个转变，就当你结婚之后，你意味着你作为男人跟你的妻子的关系变成第一重要的关系，只有夫妻好才能够其他都的才能好，你跟你父母关系才能好，里面的家人关系才能好，你的儿女才能好，那你的兄弟姊妹关系才能好，否则的话你就满盘皆输，面临很大的挑战和压力，所以这种要离开。然后第二呢，与妻子联合，这里面有联合与妻子的这个概念，就是委身给对方，是彼此委身的。然后第三呢，爱人成为一体，就有肉体的关系， 第四呢，顺服当权者领取什么结婚证。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给大家几个问题就休息，大家可以休息边休息边讨论，讨论之后我们等会在下一节课之前给大家一点点分享，你们分享你们的讨论，然后呢你可以夫妻一起讨论，怎么讨论呢？那好了，大家注意，有一个经文，下面有一个经文。好了，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那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我给大家第一个问题是，注意大家等会我们要回答的哈，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神所配合的婚姻？这是大方向。好，我再给你举个例子，我就下面给你几个了哈。对了，不信跟不信的人结婚是不是神配合的？第一，第二，信跟不信的是不是神配合的？第三，信跟信的人结婚是不是神配合的？请你分别说明。我再重复一次，就什么是神所配合的婚姻？这第一。第二，下面分我就分别说了，信不信跟不信的是不是神配合的婚姻？不信跟不信的，信跟不信的，信跟信的，哪些情况是神配合的，哪些情况是神不是神所配合的婚姻？请你思考讨论一下，等会我们回来做一个大家的分享和讨论。这是一个，我在第二还有个，这是一类的问题，一个答。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二个什么问题呢？我跟大家思考一下的。有一个姐妹，她是结婚了，生了一个孩子，离婚了。有个第二个丈夫又结婚了，又生了一个孩子，又离婚了。有个第三个丈夫结婚又生了孩子，又离婚了。有个第四个丈夫又结婚又生了孩子，又离婚了。结果呢，四次的婚姻。最后又离婚了，就变成单身了，就是曾经四次结婚，四次都生了孩子。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四个丈夫都愿意跟这个四个妻子，不是，四个丈夫都愿意跟这个姊妹什么复婚，请问他应该跟谁复婚？请你给我们一个正确的答案。好，这两个问题啊，这两个问题啊，这两个问题，大家好，我们祷告，祷告一下呢，大家讨论一下，我们边休息边讨论，不耽误时间。然后呢，十分钟回来，我们开始讨论一下，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开始下一个阶段的课程。我们祷告，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你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所设立的婚姻是神圣的，是很奇妙的。主啊，你的婚姻对我们人类所设计的这个婚姻，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爱人成为一体。你也要求我们顺服当权者领取结婚证，因为在亚当夏娃时代没有政府，所以不存在领取结婚证的问题。但后来随着不断的这个人类的发展，有政府的产生，那你也借着地上的掌权者来执行你的旨意，所以你就设立了地上的权柄，让我们能够顺服地上的当权者，这也是主你所设立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你所设立的婚姻，让我们能够在当中去经历夫妻之爱，借着夫妻之爱，也借着父母儿女之间的爱，让我们更多的体会到基督你的爱，也让我们去看到我们人的一个败坏不配，也让我们更好的去寻求上帝的旨意，就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应该怎么正确的面对我们的婚姻，怎么去看待我们的婚姻，这都需要主你来帮助我们，主来给我们一个正确的认识，用你的真道来帮我们确认我们的信仰，确认我们的婚姻的立场，好让我们就能够持守你给我们的婚姻一生一世。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求你来恩待我们，祝福我们，让我们明白神所配合的婚姻人是不可分开的。求你来带领我们，来保守我们以上的时间，也继续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海面。好，我们休息十分钟之后，大家把带着问题边休息边讨论一下，等我们回来大家分享一下啊。 哎，再见。这个录音笔啊，是陶军委托我帮他录音的，
哦，
录音的回音啊，
哦，
哎，但是他满了，
满格了，
嗯，
哦，那我直接用电脑把它载出来，
你把它载出来之后，最好你把它成一个装成奥迪兄的文件，
哦，可以，
你把整个 copy 到那边，
啊，哦。